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福分，让我们在礼拜天的清晨，我们怀着欢喜快乐的心，我们要来敬拜主你自己。主，让我们每一次来到当中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与你面对面。纵然我们在周间私底下与你有亲密的关系，主，我们需要周日来到殿中，也与弟兄姐妹一起有互相交通的关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让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样在你面前祷告祈求，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我从1月份呢开始呢，讲了圣经中的家庭。还有没有人记得我第一次讲的是哪一个家庭？亚当跟夏娃，第一个家庭，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家庭。我们看到亚当因为听夏娃的话，吃了不该吃的果子，所以连带的整个世界都受到咒诅。然后我们第二个家庭，我们看到哪一个家庭？有点忘记了哈，挪亚，哎，很好，对，挪亚他其实是一个好的父亲，而且呢，他把全家带到方舟里面去。然后我们接着下来，就是上个月所看的亚伯拉罕的家，这也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例子，因为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以至于呢，他在22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要把他唯一的儿子、独生的儿子献给耶和华。他因为相信神，然后就照做了。他觉得神可以使死人复活，所以他这样子做了。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罗德的家。那罗德呢，他可能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例子，但是呢，圣经把它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当我们看他的时候，虽然他是一个负面的例子，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罗德的家庭，或者是我们说罗德这个人，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些功课。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被神呼召要离开本家、本族和父家，往一个他还不知道要去哪里的地方。他就去了，然后我们看到12章的时候，就看到亚伯拉罕因为他在所住的地方遇到了饥荒，他没有求告神，他就直接的下到埃及去了。然后我们看到他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呢，他要他的太太撒拉说谎，说什么？说她是他的妹子以至于呢，在埃及的那个法老王呢，看到撒来，哇，她很漂亮，长得很漂亮，所以呢，就想要娶她为妻。以至于呢，上帝干预了，所以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说谎欺骗我？害我差一点要娶你的妻子为妻。”所以呢，当这样的时候，埃及王他送了他很多的牛、羊、骆驼和驴，还有奴仆，这些东西送给亚伯拉罕，其实是当做撒来的遮羞费，因为撒来因为这样子，他有了一些羞辱那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到。其实亚伯拉罕有那么多的财富，而且他的财富那样的增加，其实是跟这一次的那个欺骗的行为呢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欺骗所得到的财富呢，其实得不到上帝的祝福。所以后来呢，是因为神的干预，以至于在把 亚伯兰再一次带回到应许之地。那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十三章呢，实际上我给 Doris 的那个经文呢，是从第一节到十八节，可能八跟三有一点看不清楚的时候就会变成三，所以实际上我是要看整个十三章还有十四章十一到十六节。那所以到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是描述亚伯兰呢，他离开埃及以后的情形是怎么样。圣经这里说亚伯兰带着妻子侄儿罗德还有所有的一切呢，就离开埃及到南地去。这时候亚伯兰就像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已经拥有了很多的牲畜和金银。那他从南地渐渐的到伯特利以后呢，他到了他从前在伯特利跟爱中间的那个地方来支搭帐篷。而且呢，亚伯兰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呢，他一定会筑坛，然后会敬拜神。他在那里求告耶和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罗德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罗德呢，其实他最初呢跟亚伯兰一样，他是住在加勒底的吾尔，后来呢是随同亚伯拉罕迁移到哈兰，到迦南，然后因为迦南有饥荒，他到埃及去，最后他慢慢的搬到了索多玛这样子的一个罪恶之城。然后他的亲属呢，其实他的职业是畜牧的牧羊人，因为那时候是逐水草而居。然后他的亲属罗德的父亲是哈兰，哈兰呢是亚伯拉罕的弟兄，就是兄弟。所以但是呢，哈兰呢他却比他的父亲塔拉早去世。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他一直把罗德带在身边，一直照顾他的原因。然后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呢，其实没有记载罗德的妻子他的名字叫什么。那倒是记载了因为他们在离开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因为他的妻子回头看变成了一根的岩柱，只有他和两个女儿逃出了索多玛城。然后他最大的成就呢，其实就是被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称为他是义人。罗德呢，他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虽然他遭遇这样子的一个不幸，但是呢，在他的祖父塔拉和他的叔叔亚伯拉罕的养育之下呢，他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然后也有很好的榜样。不过我们从罗德的一生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没有远见，只看眼前的需要，然后呢其实他没有考虑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搬到索多玛城去。如果他的一生呢没有亚伯拉罕的照顾还有上帝的怜悯的话，其实我们很难想象罗德一生他会是怎么样子的。我们说其实罗德他是幸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有一位勇敢而敬虔爱主的亲人，他从亚伯拉罕那里呢得到非常丰厚的家产，而且亚伯拉罕也很慷慨的来对待他，以至于他拥有无数的牛群跟羊群。然而呢，上帝对亚伯拉罕跟罗德这样的一个祝福呢，其实却埋下了一个冲突的种子。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看到迦南地的水源不足，草地也有限，以致呢畜牧的地方呢容不下他们这么丰厚的牛群跟羊群。 只是就是他们不是因为争财产所以分开，乃是因为他们的牛群羊群，他们的产业多的那个地方容不下他们，以至于亚伯拉罕他知道了以后呢，他就很明快的马上的做了一个决定，他觉得他们需要分开。然而呢，上帝对亚伯拉罕跟侄儿罗德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呢，我们看到埋下了这样子的一个祸因以后，亚伯拉罕很明智的提醒他们说，他们的关系呢其实是骨肉至亲。这个强调一个人置身在异乡他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不能彼此相争。所以接着亚伯拉罕他虽然身为长辈，而且也是他们的领袖，但是呢，他主动的让他的侄子罗德先做选择，然后罗德呢选择了那个肥沃的土地，好让他们彼此的牲畜可以分开有一段的距离，减少牧人他们之间的牧人，就罗德也有一些牧人，亚伯拉罕也有一些牧人，因为他们的牧人彼此相争，那分开以后呢，有一段的距离，他们就不会相争了，也不会发生冲突。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都很富有，更加上因为他欺骗，所以又得到埃及法老王的那个对撒来的那个遮羞费所赐予他的牛群羊群骆驼还有驴子。我们看到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住在一起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虽然他是长辈，但是他愿意让罗德来先选。那我们就会想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呢从神呼召他出迦南的那个不是迦南，是乌尔的时候，他就信心一直在增长。我们看到虽然上帝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可是他的那个信心呢不是一下子就达到的。我们看到他其实是，我们在讲亚伯拉罕的家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信心是慢慢的增长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时候他们要分开的时候，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他愿意让罗德先选择，就表示其实他已经在依靠信心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他这样的一个信心呢，渐渐的成为他后半辈子，就是下半生的一个很好的标记。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到创世纪22章的时候，上帝要他把那个独生的儿子以撒献在摩利亚山的时候，他照做了。所以他把这样子一个选择的权利呢，完全的交给上帝，就是把他交在上帝的手中，相信上帝所应许呢都一定会成就。他觉得这块地，就是那一片迦南地，是上帝应许要给他的，就是要给他的后代，所以他知道在不久的将来他将要得到这一块地，他不需要现在就拥有它，而是他可以凭着信心来等待。所以面对亚伯拉罕这么大方的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呢，罗德他竟然是基于看见，圣经怎么形容？他说举目看见那个平原，就是那一片平原是肥沃的。所以罗德他毫不客气的，虽然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他毫不客气的就选择了那个最美好的肥沃的平原，而把那个次好的留给亚伯拉罕。我们可以看到在13章的时候第10节，罗德看到那个约旦平原 那个牧草是肥沃的，是非常肥美的，而且在那个索多玛城还有那个俄摩拉，圣经形容说它好像伊甸园的那个园子，而且呢又像埃及被河灌溉的地方。所以罗德一下子就决定了他要住在平原的地区。那在十三章的十二节里面呢，就提到亚伯拉罕往住在迦南的时候呢，罗德是住在平原的地方，他渐渐的把他的帐篷挪移到索多玛去。当时的死海呢，他的那个南部呢，其实还是一块平原的地方，后来是因为神降灾毁了索多玛跟俄摩拉，所以才沉在海中。当然我们现在看不到索多玛跟俄摩拉了。罗德这样的一个自私的决定呢，成为日后他付出了一个很大的代价。这样子的一个期盼呢，是远远的超过罗德所盼望的。按世人来看呢，罗德好像是选择了一个好的地方，好像是他占了便宜。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从此以后呢，他就走上了非常危险而且很可怕的道路当中。圣经里面他明明的指出，他说索多玛城呢是极其邪恶的，而且呢在耶和华神的眼中呢是罪恶滔天。那我们就会想其实是这样，为什么罗德会要选择约旦平原的这样子一个地方来住？我们看到说因为他举目观看那个地方甚好，而且呢当他的心里面有选择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选择化为行动，然后以至于他往东迁移，结果他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的把他的帐篷挪移直到索多玛。在索多玛那里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那个地方的人罪恶滔天。罗德以靠眼见来作为选择，而且我刚刚说了，他把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呢就化为行动，然后最后就定居在索多玛，是一个在神眼中看为罪恶滔天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我们说罗德其实原本是一个幸福的人，一直到他搬迁到索多玛跟俄摩拉，他的人生我们说就开始从这个时候就变掉了。罗德离开以后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从你站的地方你向东西南北观看。所以我们也看到实际上罗德的离开呢，是神要祝福亚伯拉罕的开始。而且呢，这就是我正在想说，为什么上帝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家本族富家的时候，没有告诉他要往哪里去。在这个地方我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这个时候上帝告诉亚伯兰说，你在你所站的地方，你往东西南北观望，你所看到的地方上帝都要赐给你，哇，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亚伯兰要出去的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他就胆子很大，信心很大，他就往前走了。走到这个时候，我们真的看到上帝的应许在他身上呢，慢慢的已经要彰显了。所以我终于找到答案，为什么上帝没有告诉他说你要往哪里去。现在他站的那个迦南地呢，他只要往东西南北观看，全部都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多么好啊。所以他说，你所能够看到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还有你的后代，而且呢要直到永远。好棒的应许。他说，我要使你的后代呢 多得像地上的尘土。人能够数算地上的尘土呢，才能够数算你的后代。他说你要起来走遍这一片土地，因为我要把这一片土地赐给你。所以当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其实罗德呢，他不加思索的就选择了最安逸的路，最肥美的田地。他只想到他自己的利益，当他在做抉择的时候，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更忘记了上帝的应许，而且呢，忘了选择属天的这样的一个福分。所以我们说，对比罗德来看呢，只凭眼目来做选择，作为居住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其实亚伯拉罕呢，却是在上帝的指示下慢慢的迁移。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罗德这两个属子之间最大的不同，莫过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每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呢，我刚刚说了，他都是先筑坛，然后敬拜上帝，求告上帝的名。所以圣经说，亚伯兰把他的帐篷呢迁移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而且呢，在那个地方为上帝筑了一座坛。这是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筑的第三座坛。但是罗德呢，他却是渐渐的把他的帐篷挪移，最后干脆就搬到索多玛城去了。亚伯拉罕在希伯伦的曼利这个地方呢，他做了几件事情。他跟亚摩利人的曼利，还有以实各，还有亚乃互相结盟。然后呢，他其实也在这个地方接待过神，而且呢，在这个地方为索多玛、俄摩拉来代求。当神要毁灭这两个城的时候，他一直向上帝求，从50个人减到10个人。然后后来呢，亚伯拉罕呢在这个地方买了一块地，然后把撒来葬在那个地方。这个时候这一块地呢，就成为他以后家族的一块墓地。我们看到有一次，索多玛的国王跟其他迦南地的君王呢，他们一起联合来攻打四王。这四个王呢，就是上面这四个王，索多玛跟俄摩拉的王，这些呢其实被四王打败的，包括索多玛跟俄摩拉在内。所以他不只是打败，而且把他的钱财一并的掳走。那我们知道罗德就住在索多玛跟俄摩拉之间，所以呢他也被掳走了。当亚伯拉罕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赶紧的集结了318名的壮士，连夜赶到迦南地的北边，然后呢顺利的抢回罗德一家。亚伯拉罕曾经为了保命，我们说他到埃及去，因为饥荒到埃及去的时候，他为了保命，哎，他竟然要他的妻子撒谎，然后呢，可是却为了要救这个侄儿罗德呢，他连夜的赶去把他救回来。我们看到，如果我是撒来，我看到我的先生对他的侄儿这么的爱护，然后但是呢，他却不顾我的生死哈，为了保他活命，他竟然牺牲我。然后要我说我是他的妹子，哇，我好像比罗德更不值得哈。我是他的妻子，是他的枕边人，但是他竟然这样子对待我。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其实罗德呢是很幸运的，其实他是很幸福的。跟撒来比起来呢，在罗德的心目中呢， 其实罗德的那个位置呢，可能在亚伯拉罕的地位里面更多一些。所以我们说，其实罗德他的幸福，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他的屋顶。我说的屋顶其实是翻译过来的，实际上在台湾用闽南语讲的话，就是说亚伯拉罕是他的厝顶，对不起，可能没有几个人听得懂。厝顶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什么事啊，那个高个子啊，他可以帮你顶着，就是意思是有保护的意思，就是遮盖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看到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以后呢，他的生命开始转向罪恶，罗德。而且呢，他随从当时的文化，那个文化是邪恶的。我们慢慢的来看的时候，就会看到在十九章我们看到罗德因为贪婪呢，他付出了一些代价。虽然他成为索多玛城的重要的居民，怎么说呢？当两位天使到索多玛城的时候，罗德是坐在城门口，但是他没有办法让索多玛城里面的人呢尊敬他。罗德为了换取功成名就呢，其实他失去了他的见证。不只是这样，他也牺牲了他自己的家人。在危急当中呢，他竟然将两个女儿要给众人作为牺牲品。而他的女婿呢，也不相信他，也不相信他所说的话。最后呢，连他的妻子也因为回头观望，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为了移居索多玛，我们说罗德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不只是失去见证，他也失去了他挚爱的家人。后来呢，他的两个女儿给他喝过量的酒，实际上就是灌醉他，然后呢跟他同寝，生下了两个孩子。圣经里面这样记载，罗德呢他不敢住在索尔，所以呢就带着两个女儿呢来到了山上，住到一个洞里面去。他的大女儿就对妹妹说，哎呀，我们的父亲年纪大了，这里又没有男子可以照着世上的那个习俗来娶我们，不如我们呢把父亲灌醉了，然后他让他睡觉，借着他呢替我们这一家能够传宗接代。于是呢那一天晚上他们就把父亲灌醉了，而且大女儿就进去跟父亲一起睡。他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候躺下，罗德完全不知道。第二天大女儿又跟妹妹说，昨天晚上我已经跟父亲睡了，那今天晚上我们再把他灌醉，你可以进去跟他睡觉，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从父亲得以传宗接代。所以当天晚上他们又把父亲灌醉了，小女儿进去跟父亲睡觉，她什么时候躺下来，什么时候起来，罗德完全不知道。就因为这样子，罗德呢，从他两个女儿里面那个两个女儿都从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摩押，他就是今天摩押人的祖先。小女儿也生了一个儿子，她给他取名叫做便雅米，他就是今天亚门人的祖先。我们看到数年以后，这就是他们从索尔然后逃出去以后，大女儿生了摩押，然后小女儿生了亚门。我们看到在数年以后呢，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地的时候，在那个途中，摩押的女子呢，她 引诱了以色列，使上帝的审判呢就临到以色列人。从此以后，我们可以说罗德他失去了德性，因为他漫无目的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呢，导致他走向了毁灭。可是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在彼得后书里面，彼得称罗德是一位义人。我们也看到在摩押的后裔路德，在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对路德就会比较了解。其实路德呢，他是耶稣基督的祖先。这件事情呢，在我们看路德记的时候，就让我们心里存着盼望。虽然摩押跟亚门呢，他们的后代其实是不能进到耶和华的圣殿的，但是因着我们看到妓女拉合还有路德这些外邦女子，而且路德呢她还是摩押的女子，可是她竟然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先。其实我们从这些事情就可以看到，哦，原来上帝他其实是要赦免我们罪恶的，而且他是要施恩给我们的，让我们可以脱离那个罪的捆绑。然而呢，我们说罗德的幸福呢并没有带来幸福的人生。他长期陪伴在叔叔亚伯拉罕的照顾之下呢，而且在亚伯拉罕的身边非常的长久，可是呢他却没有效法亚伯拉罕的榜样信靠上帝。虽然圣经就是彼得称他说他是一个义人，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其实他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义人。有一天晚上，罗德看到有两个客人呢到索多玛的城门口，罗德呢就以古代近东的那种殷勤待客之道呢，把他们两位陌生人接到家里来洗脚过夜。罗德在为他们准备吃喝的时候呢，哪里料得到竟然有人在门外传来索多玛人的那个敲门声。这个城里面的不分男女老幼都喊着说，今天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在这里的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跟他们发生性行为。罗德虽然不知道这两位陌生人是天使，可是呢他却充分的发挥了仁义的精神。罗德这样说，他说，各位弟兄，请不要做这种邪恶的事情。我有两个女儿，她们还是处女，我愿意把她们交出来任凭你们处置，只是请你们不要侮辱这两个人，因为她们是我家里的客人。我不知道你们读到这一句这个罗德的说话的时候，创世纪十九章的七到八节，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做这样的选择吗？我们看到罗德的态度其实非常的正义凛然，但是他接下来的回答呢却暴露了他受到索多玛还有俄摩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影响，而且那个文化呢是不好的文化。罗德他不惜要将两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儿要送给外面这一群人来玷辱。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难想象，其实罗德的两个女儿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呢他们可能把性看得非常的随便，甚至在索多玛跟俄摩拉城要被毁，而且母亲回头变成炎柱的时候呢， 竟然决定要灌醉父亲，而且呢要与他同寝，然后为父亲传宗接代。这两个女儿的理由看起来也是振振有词，实际上呢，我们要说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已经夹杂了索多玛跟俄摩拉这种乱伦的性道德观，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深深的扎根。罗德与索多玛人之间的那种对话，是不是让我们觉得有点熟悉，或者是哎，好像似曾相识？就在我们下一个 turn 我们要上的四世纪里面，有记载一个这样子的故事。在四世纪的19:24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一位要把妾接回去家里的那个利未人，就是那个利未的男子，他在基比亚城的时候呢，在要投靠基比亚城的那一天晚上，接待他的一个老翁，就是老人家，其实就是这么回答一群冲上门来的那些暴徒。所不同的是，那个利未人呢，他真的就把他的妾丢出去，让那些人来玷辱他的妾。可是我们看到罗德，他很幸运的是，哎，他得到天使的帮助，以至于呢，让他跟两个女儿呢，都幸免于索多玛对他的女儿的这样的一个柔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彼得后书2曾经把罗德，也就是彼得告诉我们的罗德啊，他是一个义人，他也在彼得后书2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把罗德跟挪亚呢啊作为末世警戒的一个例证。他提到上帝呢，他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但是呢，他只拯救了因为邪恶淫乱而忧伤的义人罗德。为什么？因为义人罗德住在他们当中，然后天天呢耳闻目睹的看到他们一切无法无天的这样的一个丑行，罗德的心里面呢，圣经形容说他正直的心呢很痛苦，就因为这样子，所以被称为是义人。对照挪亚，那我们看到罗德的信仰呢，其实只留在他一个人身上，并没有传承。这一位起初呢，他就是受到上帝的保护，然后却因为他看到全平原的肥沃土地，以至于他渐渐的迁移他的帐篷去住到索多玛，因此呢带着全家人搬进了索多玛的这样的一个罗德呢，实际上他是把家人暴露在一个不敬虔的邪恶的环境当中，也受到影响。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哦，孟母为了他孟子，他三次搬过家。他第一次搬家呢，搬在坟墓旁边，然后呢孟子就学习了，哇，会做很多的丧事啊。孟子的母亲看到以后觉得，哇，这样不行，赶快搬家。第二次搬家呢，搬到了菜市场。哎，孟子呢，孟子很聪明，他学会了卖猪肉。哇，孟子的妈妈就觉得，啊，这个地方也不是常住之地，所以就再一次搬家。他最后一次搬家呢，搬到了学校的附近。那孟子呢，每一天就到学校里面去跟大家一起读书学习。从此以后，孟子的妈妈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适合孩子居住的。所以我们看到孟子的母亲呢， 他都了解，他了解到一个环境对人的影响，而且呢，他明白一句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他精挑细选的，为的就是要给孩子一个可以健康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可是我们再回来看罗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受到那个眼目的试探，他看到索多玛跟俄摩拉那个地方像伊甸园的园子，像埃及河所灌溉的那个平原，所以他就渐渐的，圣经的形容很真实哦，他不是一下子就搬到那里去，他是渐渐的渐渐的挪移他的帐篷，一直到索多玛去居住。所以即使罗德啊，后来他为着索多玛的那个道德沦丧，他那个正直的心忧伤，他是义人。可是我们说他即使是义人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实际上是已经无法挽回那个长期受到这两个城的隐逸之风熏陶的亲人。来到结论，我们看罗德，其实我们说他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艺人，也可以从自从天使告诉罗德说他们要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让他去劝告他的女儿，他的女婿，我们可以从他女婿的那个反应当中可以看到，当上帝的使者尝试要借由罗德来警告他的家人的时候，他的女婿竟然嘲笑他，而且呢嗤之以鼻，也就是不当作一回事。等到真正的毁灭临到这个城的时候呢，两个女婿还没有成婚的未来的女婿呢，就葬身在当地。而罗德一家呢，他虽然逃离了索多玛跟俄摩拉，可是呢，我们看到悲剧并没有离开他的家。罗德的妻子因为没有听上帝的话，他因为恋恋不舍索多玛跟俄摩拉，以至于他回头看的时候就变成了一根岩柱，真的就是就一直在那里了，证明呢其实他并没有听从上帝的吩咐。所以我们看到他根本就不重视上帝的警告，他轻忽了上帝给他的恩典，以至于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所以他变成了一根岩柱。我们也看到罗德跟他的女儿虽然逃到洞口去了但是呢，他们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把父亲灌醉，与他同寝，然后为了要传宗接代，以至于分别生下了摩押跟亚门。我们看从罗德懵懵懂懂的被灌醉这件事情上，我们也看出他其实是一个被世俗的价值观所影响的一个人，他的灵性呢不警醒，以至于他在索多玛跟俄摩拉被毁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他之所以能够全身而退，我们要说其实这是出于上帝的怜悯。罗德在关键的时刻没有办法成为全家人的遮盖，他没有办法像挪亚一样把全家的那个救恩的方舟呢，就是把全家人带进到救恩的方舟里面，而是眼睁睁的看着他的妻子还有未来的两个女婿葬身在索多玛。最终呢，因着两个女儿，他们却生养了乱伦的后代摩押跟亚伦。这两个支派呢，后来竟然还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的严重的外患。
那圣经作者呢，要透过今天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让我们看到，在罗德举目观望的那一刻呢，他看到那个肥沃的土地是滋润的，是肥美的，像埃及地，也像伊甸园的园子。虽然那里的水草丰富，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居住在那里的索多玛人跟俄摩拉人呢，是罪恶滔天的。表示罗德呢，他被吸引，他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呢，他只凭眼见，他不是凭着信心。也表示罗德呢，对上帝的那应许呢，他其实并不在意。因此罗德呢，他的后代虽然出了索多玛跟俄摩拉，可是仍然没有得到上帝的赐福，使到罗德的家庭呢，陷入了一败涂地的失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呢，其实罗德的那个堕落，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堕落呢，通常是逐步恶化的，是慢慢形成的。罗德的失败其实是因为他失去了在上帝面前持久的那个信心，那个坚持，并且呢，他被周遭的那个环境所污染了，而且带有那个当地文化的淫乱的思想。亲爱的弟兄们，因为我今天讲的是罗德的家，我们也看到上帝并没有记载罗德的太太是什么名字，所以这个功课是我们所有弟兄们，所有成为丈夫还有我想要问的是，弟兄们，你们在妻子还有儿女的心目中，你们是什么样子的一位父亲呢？或者是说，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位丈夫？身为丈夫和父亲，你的生命方向是什么？或者我要问的是说，你们想要把什么传承给你的下一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来恳求你，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当中做父亲的弟兄们。主，让我的弟兄们常常的回到主的面前来渴慕主，仰慕主，渴慕你的话语，因为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可以更认识主你自己。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可以跟上帝成为至交。因为你在你的话语里面，你在圣经当中来显露，而且你也启示你自己，好使我们可以学习有天赋的那个完全和圣洁。主啊，孩子为着我亲爱的弟兄们来祷告，让这些做父亲的、做丈夫的，成为家庭属灵的领导者，不但照顾妻子、儿女和家庭，让他们不要像罗德一样伤害到自己的家人。主啊，孩子要恳求你，主啊，让你的救赎能够活化在我们当中的做父母的生命里面，来帮助所有做父母的树立一个敬虔的榜样，能够和孩子们一起祷告，一同读经。主，借着你的话语的供应和满足，来满足我们孩子们属灵的需要，并且可以想办法来促进孩子们灵命的成长。 以至于我们可以带领全家来寻求上帝的遮盖。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